接着第三段，果能依此三法以行，决定可以消除树叶，增长净因，蒙佛接引往生西方。一得往生，则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渐渐进修，必至圆成佛果而后已。啊，那么假使呢，能够依着这三种的方法来实行啊，决定啊，可以消除啊他的树叶，就是啊依靠佛力增长净因，就是触发他的善根啊，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啊。那么往生之后呢，超凡入圣啊，了生脱死，最后呢，能够成就佛果。啊，这非常的殊胜。好，其次呢，我们看着乙三念佛开示之方法啊，怎么样为他念佛，怎么样开示呢？好，那么念佛的方法呢，就是四字佛号使用引磬啊。那么四字佛号是往生的正音，一定要念。那么使用引磬呢，是往生的助缘，若缺无妨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正音，什么是助缘，啊，这个佛号一定要念的，你不唱也可以直接念佛。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例子，他直接为他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没有用唱的，他也可以。那么引磬不一定要敲，引磬是一个助缘，有最好，没有也没关系，啊，不要说我要等引磬来才开始念，不需要这样，这不是念佛共修，啊，这个时候是要为他助念往生的关键时刻。啊，那么引磬什么来不及准备？有些家庭他没有学佛的啊，那么助念团呢也找不到，或是你一直匆匆忙忙到这个临终的这个亡者家啊，忘了带引磬，没关系，马上就跟他念下去了。好，那么开示的原则呢，就是心不贪念，意不颠倒啊，也就是啊世间的所有啊一切放下啊，那么意不颠倒呢，就一句佛话念念清楚。好，那我们先说明念佛的方法。好，那么第一点呢，一念四字佛号啊，最初开始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念几句六字啊，那么以后啊专念阿弥陀佛四字啊，因为至少啊就容易念，那病人呢或者随着念或者摄心听都省心力啊。那么这个六字佛号是这个人他还没有往生，那么你一开始起个腔啊，那么就念六字佛号，再念四字佛号。假使呢，这个人已经往生，就直接念四字佛号了。那现在一般我们的助念啊，就是到现场直接就念四字佛号了。好，那么至少容易念。病人呢，或是亡者，他可以跟着这个声音啊啊，那么色性来听啊啊，那么跟着念，节省心力。第二，助念的方式啊，当视病人状况啊，若病尚未至将终，当分班轮流念啊。那么如果他的病呢还没有到临命中，这时候分班轮流念啊。那么等到病人快要断气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念，大众一同念，直至病人断气后又分班轮流念啊。那么能够这样的人是不多的啦啊，那么他是比较有福德因缘的，才能够说他还没有在病的时候，哎，还没有在断气的时候，人家就为他念了啊。那么这个要助念的人就非常多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用个方式，就是你如果啊他有那个因缘，两个人也可以念，他不一定要六七个七八个，不一定啊，当然人越多越好，但是语调音调都要一致，不要吵杂啊。那么分班轮流念啊，快要断气的时候大家一起念，等到断气之后大家再分班轮流念啊。那么第三，念佛的法器，唯用引磬，其他一切概不宜用啊。那么主要呢就是用这个引磬，其他的不需要用啊，不需要用。现在呢也很少用其他的法器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引磬身轻，听至令人心地清净，沐浴身浊，故不宜用于临终助念啊。这引磬的声音啊比较清脆啊，那么敲起来这个王子啊他听啊内心比较清净一些，这个声音是上扬的，那么这个神识啊它容易啊得到一种提升。那么木鱼呢声音是比较浑浊的啊，比较沉啊，那么所以呢不适合啊用于助念的场所啊，那么是用引磬啊。那么智者大师呢在临终的时候就告诉维奴说道啊，人命将终啊，闻中庆声真起正念，为长为久，气静为奇， 云鹤生人方复生庆，世间哭泣丧服皆不因为。就是呢，人命将终，快要临命终的时候，他如果闻到钟磬的声音啊，可以增加他的正念啊。那么这个磬的声音啊，长久好，那么以他气静为起，就是敲到他气静断气了。好，所以智者大师是隋朝的人，当时就有这个观念了，就用磬，用磬或是钟，钟是什么？我们的暮鼓晨钟，那个钟也可以。那么一般在瑞士啊，就比较有少这个因缘，出家众有，但出家众谁有呢？方丈和尚，他有这个因缘啊，这个长老住持往生啊，会敲这个大钟，叫无常钟啊。像广化老法师那个时候也有敲，从病院回来的时候啊，那么上次了公往生的时候也有敲啊，敲这个幽冥钟啊，啊这个大钟啊，敲下去呢可以增加他的正念。听说呢，那时候化工啊，他就是从这个车子啊，从这个病院哪里回来的时候，听到这个钟，他整个、啊、清醒许多，然后又坐了起来啊。所以这个钟啊，可以增加他的这个正念的啊。那么敲引磬呢，也是可以。那么敲到呢，他断气以后，云鹤生冷，方复生庆，哪里啊？啊，等到他命中啊，身体都冷了才敲呢，就没有意思了。世间哭泣丧服皆不因为啊。那么智者大师当时就提到了，不要哭，也不要换衣服。所以最早的这种临终的这种注意事项啊，事实上呢，智者大师那个时候就有了啊。那么只是当时啊，没有特别的强调啊。那么智者大师说完这句话之后呢，乃至家父端坐，与弥陀向前入灭，他就解家父坐了，就往生了。啊，那么天台智者大师他是啊修这个止观的啊，小止观、摩诃止观，他临终怎么走的？念佛走的啊。所以这个教在天台啊，行在弥陀啊。那么这个我们晓得、啊、这个净土法门确实啊是啊殊胜的啊。那么这是说到念佛的方法，其次呢，开示的方法，第一点要具备啊这个正确的啊这个心态。什么心态呢？要发菩提心啊。怎么发呢？第一个，视临终者为自己过去生父母啊。那么你要去助念之前，你就发起一个心，我现在要去助念这个亡者了啊。那么我要以什么样的正确的意乐、正确心态去助念呢？发菩提心。要怎么发起啊？你要了解到你跟他是有关系的啊。那么众生为什么彼此会摩擦、会对立？就是呢，你没有发现你跟他是有关系的啊。那么假使呢，你知道你跟他是有关系的，你就很容易发起那种亲切的慈悲心、孝顺心啊。那么你要把他当成啊自己过去生中的父母啊。那么怎么发呢？啊，发心的次第，知母念恩报恩生慈悲心啊，这是一个简单的次第。那么首先呢，要知道对方就是你的母亲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好，我们知道啊，我们过去生啊有无量的生命，未来呢也是如此啊。那么过去啊，在无量的轮回当中，你就要无数次的投胎，每一次的投胎啊都有一对父母。所以呢，在这长久以来啊，无始劫来，没有一个众生啊不曾经是我们过去生中的父母啊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去助念的这个亡者，他在过去世啊，也曾经是我的母亲啊。那么只是我现在不认识他了，不管他是男众还是女众，他曾经就是我的父母啊。那么你想，对呀 啊那么他是我的父母啊，只是我现在、啊、不认识他了啊。那么既然是我的父母，我就要念恩啊。这个父母都有什么恩的呢？从小就照顾我啦啊，把我抚育长大啦啊，那么等等的啊。那么既然对我恩德，我就要报恩。那么怎么报答他呢？我要给他快乐，给他安乐啊。一个是现世的安乐，一个是来世的安乐啊。那么现世安乐啊，就是给他五欲的快乐。那么来世究竟的安乐呢，就是使令他啊这个究竟解脱啊。那么可以给他究竟解脱是最殊胜的啊，以这样恩啊来报答他啊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升起慈悲心啊。所以在路上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做这样一个思维 啊，他是我的父母。那么一去念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啊，就有那个孝顺心、慈悲心来为他念佛啊，这是一个正确的心态。第二个开示的内容啊，那么第一点啊，我们这个引文说明啊，引这个行抄的文啊，这个宣祖啊说道：临终者啊，不问道属亲缘，再便看熟，及其根事未坏，便为宣说一生以来所修善行，此谓令病者内心欢喜，不忧前途，变得正念不乱，故生好处。啊，这个临终的人，不问呢，他是出家的道众，还是呢在家的俗人？那么有没有亲属血缘的关系？啊，那么你在旁边呢、啊，为他来看守。那么在他的根识还没有破坏之前，就是六根意识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六根还没有破坏之前，你要为他宣说啊，一生以来啊所修的善行啊。那么你告诉他啊，他说还在生病啊，已经病危了。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了，你这一生啊做过多少的善事，造过多少的善法，你曾经呢受过八关斋戒，你曾经啊哎呦布施过，你曾经啊印过经典，你曾经啊啊这个隔壁的邻居啊啊你借三万块给他，让他渡过难关，哎呀这些都是善法，他听了哎呦内心欢喜啊，要宣说他一生以来啊所做的善业。那你怎么知道呢？当然就问他的家属了啊，或是由他的家眷了解他人为他讲，告诉他。这目的啊就是使令病者生起欢喜心，不会担忧啊前途茫茫，他一想哎呀我要死了，我要去哪里呢，很可怕的啊。那么这时候呢他不担忧了啊，那么就可以啊正念不乱，投生好处。为什么呢？以舍报屈身啊为在临终心念善恶啊，因为呢舍报往生，舍去我们这一生的果报。那么要投生到哪一道呢？重点在临终的时候心念的善恶，随念往生。好，所以随意往生啊，这个随喜往生跟随念往生，最重要的就是随念往生。临终的那个念呢、啊、非常的重要啊。这个宣祖啊是唐朝的人啊，那么他那时候啊就提到这样了，随念这个念头啊非常重要的啊。又说到看病者随其病患，病有强弱，心有明暗，业有不同，当亦自愿为彼开导，或愿西方无量寿佛，或兜率弥勒佛，或灵鹫释迦本师，各随根基不同而诱导之。那么看病的人啊，就是在旁边照顾的人，你要随着这个病患了解他的情形，这个病啊有强弱轻重的不同，因此他的内心啊也有光明昏暗的这个状况啊。那么业有不同，个人的业啊树叶是不同的啊，病重病轻啊，心力的强心力的弱啊都不相同，所以呢要依着他生前啊所修的法门啊为他来开导，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啊。或愿西方无量寿佛，如果呢你晓得他是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，你就开导他啊，你要原念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一正二报的庄严。那么假使呢他是修这个净这个弥勒净土的啊，那么你就开导他啊，这个往生啊都算弥勒净土。为什么如此？我们现在是一般在讲开示的时候，我们晓得要往生啊这个弥勒内院不容易，是不是？因为呢你要到内院之前，你要先经过外院，外院啊种种的五欲啊非常的快乐，容易迷失掉。但是呢这个人啊他生前就修这个法门，